苗振东一家送走昆仑僧和诸葛亭。回到屋里正纳闷的时候，房树安和白春从外边进来了，这下把老头一家全闹懵登了。苗振东啊，伸手把他们二位抓住了，吓死我了，你们二位躲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大柜锁着，你们能出得来呢？莫非你们会分身法不成？房树安乐了，老剑客，你别忘了这句话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呢。我房树安的能耐大着个了，我不像一般人似的，什么绰号啊，排的第几呀、啊，叱咤风云呢、啊，用不着那套，那都唬人的，那叫华而不实。你看咱会这能耐，说叫他看不见，他就看不见，说变走，咱就走了，这才叫真功夫。白春呢、啊，在旁边乐了，这一乐露馅了。苗振东知道房树安胡白话，就寻根问底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房树安也乐了，我说老爷子，我还想问你呢，怎么回事？到现在我也懵登转向啊，那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哎，别提了，原来姑娘苗灵玉把他们俩藏到柜里头，柜锁好了，姑娘走了，得跟他父亲去接待昆仑僧跟诸葛亭啊，这屋空着没人，不知道是谁把柜给打开了。这个人告诉房树安和白春，注意柜里头不保险，快上气眼。俩人听得挺清楚，柜里不保险，快上气眼。俩人从柜里就出来了，但是没看着这个人，往西北天棚上一看，气眼那盖已经周开了。原来这屋子讲究的话，得有气眼，有通风设备，一般建筑物都是这样，在西北顶棚上有个气眼，那讲究的人家都有鼓了钱儿，雕出各种花纹来，在上面盖着。哎，就是这个地方，白春和房树安就知道这是高人示警，给他们提醒，因此两人一前一后都上了气眼了。哎，把那鼓了钱儿一盖，严丝合缝。那个人又把柜给锁上了，等容等昆仑僧诸葛亭搜查完了没发现人走了之后，他们二位一想还在这里憋着干什么，把鼓了钱周开从上面下来，这才到底前厅，究竟是什么人给开的柜，什么人指点的这个办法，到现在他俩也不清楚。所以房树安胡说了一顿，容等着苗振东详细问，最后他说了实话了。呀，苗振东一想，我在这住的年头也不算太多，莫非我女儿的屋里有狐仙？除非狐仙显圣，人哪能有这么快呢？可又一想，自己也乐了，我是练武的人家，根本不信邪门歪道，我怎么胡想啊？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。其实苗振东猜对了，真就这么回事，这人办的事儿多了，火烧三仙观， 指点白纯大闹安庆宫，给他们帮忙，包括这一次开锁都是一人所为。这人是谁？后文书再交代。咱们闲言少叙，房叔安呢说着说着把脸一绷，我说老剑客呀，方才忽然我想起一件事儿来啊，您说吧。我看昆仑僧和诸葛亭还得回来。
哦，
三剑的，你看，对你已经怀疑上了。我也不是念藏经，您呐，在翠竹林演艺仙庄也算住的头了，赶紧得挪窑了，不然非出事不可。至于吗？至于吗？一点都不带假的。老江哥能听我的不？要能听，咱们白天还可以忍一天。如果有事儿，我跟白纯就钻在那气眼里头，哎，那里边还真不错，还能攻善守，不容易被人发现。即使发现，我们在上面一堵，他们也上不去。可我们倒不怕了，你这一大家子，怎么办呢？依我之见，赶紧收拾金银细软，这房子啊家具不要了。咱们一块儿赶奔马家老店，等将来我们大破东海小蓬莱，这地方不还是你的吗？你再搬回来，你就是在外边占地一时，我看只有这样你一家人才能平安无事，不然你们就在虎嘴里待着，不定哪一阵变成虎粪。老头还有点犹豫，他儿子闹海龙苗铎一听，频频点头，爹，方老爷说的对，我就发现诸葛亭俩眼烂转，对咱们家的确是怀疑上了，搜查那个认真劲儿就甭提了。苗灵玉一听也是这么回事，爷爷，我爹说的有理，不如听方老爷的，咱们就挪个地方得了。
老头真有点舍不得，
虽然这么说，将来还有一天回来，万一回不来呢？在这住了大半辈子了，可想着眼前的城破厉害，老头一想，这么做也是上策呀，不如躲到岛外暂避一时。好吧，老头答应了，派人到外头探听前山的情况。这人呢，不断把信儿给捎回来，全山戒严呢，连水面上都封锁了，还搜呢。老爷子心一直是紧锁着，他一想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一旦出事儿，死了就死了。可我儿呢也50岁挂零了，活了大半辈子，说句不幸的话，出点事儿也不算可惜。哎呀，唯独我这俩孙儿可怎么办呢？男孩子志在四方都行，女孩子呢？他又想到白纯和房叔安两次都躲在我孙女的房中，这玩意儿房叔安那么大岁数了，有情可原，这白春呢，年纪轻轻跟灵玉仿上仿下，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。老头心一动，把他儿子苗铎叫到后屋去了，说什么呢？打算把孙女许配给孝天王白春，跟开封府这一接亲，这不就更近这一层了吗？苗铎也乐了，爹，您说的确实有理，我心里头也有这种想法，不过人家干不干这玩意很难说呀，咱也没法张嘴。没关系，
我看房叔安这人挺开朗，先跟他打打招呼，透透气儿。
行，就这么的，让白春在前屋待着，把老方请到后边。房叔安那人那多聪明啊，一看他们鬼鬼祟祟神秘的这个样子，就猜到了八九。等老方进屋坐下之后，苗振东就说，方爷，我有一事相求，求方老爷赏个方便。
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听我说几句行不？
哦，
您说吧。方才你们爷儿俩是不是商量好了，打算把那姑娘东海芙蓉苗玲玉许配我这小兄弟白春，是这意思吗？
哎呀，方爷真神人也，
我都成大罗金仙了。老爷子跟您这么说吧，像宝梅这种事儿，没有不找我的，也慢说我这小兄弟连我老叔都得找我呀。您是这意思吗？
一点都不假，
妥了。一言为定，我这小兄弟刚出世，根本还没有人给保媒呢，只要我当哥哥的要看中的这个事儿，就八九不离十，我在我老叔面前，在我干老面前都能说上话去。这姑娘我也看见了，文才武艺样样都行，跟我兄弟凑在一块，郎才女貌，左金童右玉女，天生一对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怎么就误走翠竹林呢？为什么藏在你家呢？这就叫有缘分。
哎呀，方老爷，多谢多谢，
您要能预成此事，我们是感恩不尽。
哎，行了行了，
我这人向来施恩不忘报啊。你们二位等等，我先跟我小兄弟打打招呼。方叔安到前厅了，跟白春一咬耳朵，白春的脸腾红了。
什么？不行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哪有心谈论婚姻大事？
再者一说，我们偷着跑到东海小蓬来，回去怎么交差现在还不一定呢。我都跑到外头定亲，我爹跟我老叔能答应吗？非把我骂死不可呀。
那成什么了？
不行不行。哎呀，小兄弟，你别假正经了啊，行也好不行也好，你就先点点头，回去不还有老人呢吗？再请示老人，老人不同意，那时候再跟苗老剑客一说，你看我乐意，老人不乐意，那怎么办呢？不也就推干净了吗？现在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只有这样人家才真心的帮咱的忙。现在你往外一推，当时就把人得罪了，对咱哥俩可没好处。
哦，合着这是做买卖？
那当然了，这也是买卖。兄弟，你毛嫩得很，你的经验事物太缺乏了，你就听哥哥的话。
没错。
白春说，好，你看着吧。不过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。
哎，那妥了，保我身上。
方叔安到后屋跟苗姐爷俩一说，爷俩乐坏。不过房叔安也留了退身步了。我说，老爷子，咱把丑话说的头前，我们哥俩没说的，我那小兄弟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但是都有老人，那老人乐意不乐意，那他就不敢保了。万一这事儿不行了，你可别怪我们哥俩。
当然当然，
这个老朽明白，不过求方爷要从中周旋。那当然了，我既然说了这话，这个事儿我就要保到底。我老爷子，这事儿就定下了，咱们可是至己的亲戚了，你的白酒咱们祝贺祝贺，
那是自然，包到我身上。
在这个环境下还苦中作乐呢，还他们好吃好喝，一直迷了一天呢，可盼着到了天黑了。 老剑客苗振东叫儿子闹海龙苗铎出去准备，
足能有一个时辰苗铎回来了。爹，都安排好了。
王爷，我跟我儿是这么想的，这回咱走水路，从我翠竹林往后走三里地叫小龙湾，那有咱们自己家的船，水手也是咱们家的人，我儿全安排好了，咱们分成三只小船，从后岛绕走老龙口，赶奔马家店。
行啊，您老人家怎么安排怎么是吧。
苗振东点头。当天晚上全家人集合呀，老少三辈，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，全算的一块是70多人。这些人都不能留下，分成三只船，把家里边的金银细软收拾的大包小包全都搬运到船上，然后老头一声令下，撤，把这宅院一扔，都上了船了。苗振东离开翠竹林的时候眼泪掉下来，哎，心说此一番离开不知还能不能回来呀。
房叔安在旁边看得清楚，
我说老爷子
算了算了，掉什么眼泪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，您还能吃亏吗？就不在这住着，将来我跟包相爷说一说，在东京买所房子一住啊，比这也强。老爷子上船吧。
说的是。就这样大伙上了船了，船可没掌灯，三只船皮毛撤掉，轻轻的从这儿起身往后岛转。今天晚上满天的星斗，蒙蒙的月色，哎，正好是绿林人出没的好机会。方叔安、白春躲到舱里，老头就告诉你们二位千万别露面，遇上巡逻的也好，遇上放哨的也好，由我承担。再说一句，比如遇上麻烦了，甚至交了手了，骂起来了，你们二位也别出来，你们要不露面，我怎么的也能躲过这一关，可你们一露面这事儿就麻烦了。
老爷子您放心，您想叫我们露面我们也不露面，我跟我兄弟就在舱底下忍了。
你看里头给铺的喧喧腾腾，吃喝准备好了，这二位就在里头眯着，这船继续往前走，转到东面，老头一算计这里程，离马家老店那个渡口还能有15里地吧，4更天左右肯定能到啊。走出这么远来还没事，他这心呢就放下了，搬了把椅子往船头上一坐，儿子暗箭站在身旁，孙女在另外一只船上，孙子也在另外一只船上。可正走着走着，可了不得，就听水面上一棒锣响，惊天动地，紧跟着出现不少船只一字排开，把去路给拦住。苗振东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坏了，走不了。他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啊，就见对面船头上长起灯球火把，量子幽松照如白昼，把天都照红了，把水都照亮了。 再看正中央，闪出一只方头大船，船头上放着一把椅子，上面坐的非是旁人，正是金灯剑客夏随良。在左右坐的都是他那帮爪牙，有卧佛昆仑僧、九头神雕纪承达、血手飞廉江红烈、五音剑客庄子琴、绝命剑客叶秋生、翻教堂的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、二堂主铁掌劈雷子詹峰、詹明奇，还有那个烟光大法师古月和尚，愚者都是金灯剑客夏随良那些好朋友以及被约请的英雄好汉，分乘九只大船把去路给拦住。其中三才道人诸葛平也在场，老剑客一看过不去了，怎么办？不傻装傻，不愣装愣，吩咐一声停船。他这三只小船也停住了。苗振东站起身来，冲对面船上众人一拱手，各位大家辛苦了，这是从哪里来，要上哪儿去呀？没等金灯剑客说话呢，诸葛亭说话了：无量天尊，苗老剑客，我还正想问您呢，您不在翠竹林演艺仙庄坐着三只船带了这么多人，您这是上哪儿去？苗振东事先呢编了一套瞎话，就防备有这么一手，所以很从容地说：啊，道爷，因为最近岛子上不太平，我全家老少人心惶惶，坐卧不安，就跟我商议这个事儿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暂避一时，等多咱岛子上恢复了平静，我们再搬回来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苗老剑客，这可是您的不对。我跟昆仑僧到您府上的时候，您怎么没这么提呀？一点搬家的迹象都没有，怎么突然之间你想起来避难了？哎呀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我知道各位也忙，仓促之间我把这茬给忘了。哦，也有您这么一说。另外苗老剑客，我们不是挑您的理呀，您这一搬家再忙，您得到碧霞宫见见武商人，老商人对您可不错呀，一向拿您当贵宾看待，您走了也得打个招呼，就这么匆忙走了，倘若武圣人怪罪下来，什么人承担得起呢？哎呀，请道爷上扶他老人家，我走得匆忙未及告别，实在是不对，可是日后这个情我一定想法给补上，求道爷千万原谅啊。没说的没说的。苗老剑客，这三只船上都拉的什么？啊，都是金银细软。人呢，都是我一家老少还有仆人等等。您一家人当然没说的呢，有外人没有啊？苗振东一听来劲儿了，只好把脸一沉，道爷您这叫什么话，我的船上怎么能有外人呢？您这指什么说的？
苗老剑客，我说咱甭演戏了，行不行？打开天窗说亮的嘛，咱们都是吃陆林这碗饭的，没傻子。我请问您，您这船舱里头没藏着人吗？那个谢不大头鬼房树安、白春在你船上没有？您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我们无权挽留。但是你们想以此为借口把房树安、白春给带走，连门都没有。苗老剑客一听，鼻子尖就见了汗了。幸亏离着远，对面看不见，心里纳闷儿，莫非我们露了什么马脚了？不然他说话不能这么硬气，不能在这拉架子等着我们呢。哎呀，完了！方叔安竟出馊主意，我不如不搬家了，不搬或许还能躲过这一关去。这下露了馅了，但姜是老的辣，苗振东那也是一代的剑客，久经大敌呀、啊。别看心怎么慌，表面上挺镇定。诸葛道爷，您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？这个笑话我可受不了啊！我根本就不认识谁是房树安，更不认识什么白春白夏的，我怎么能带他们呢？道爷，看来您是对我怀疑了。这么办吧，咱不必斗口，不信你过来搜查，你看有没有？是吗？老剑客允许我们搜查，当然。好嘞，就等等。三才道人诸葛亭一转身，来到金灯大殿夏随良近前。夏随良就问：你们有把握吗？
有。
您别看我们搜完了走了，表面是走了，暗地之中周围布置下人了。那个房叔安和白春进院之后就没出来，再加这老头平白无故的一搬家，肯定这船上有白春和房叔安。夏随良点点头，既然你们有把握，来呀、啊，给我搜船。